弟兄姊妹早上平安，我们来看士师记第七章。基甸拯救以色列人是上帝对他们呼求的回应。五次恶的循环在以色列群体中再次上演，他们敬拜偶像，离弃神，他们学习迦南人所敬拜的偶像巴利，他们学习迦南人生活的习惯，失去了上帝子民敬拜的独特性，信仰生活的独特性，不再是圣洁的子民，而是成了胆小懦弱，像奴隶，像牲畜一样的生活。六章那里描述说，在山上挖穴、挖洞、建造营寨。挖穴、挖洞是为了生存、储存粮食，躲避米甸人对他们的欺压。我们要看到神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，这七年他们过的生活生不如死，像浪子一样，都没有猪的生活惬意自由。他们的生活是恐惧不安，一边耕种一边防备米甸人，但是他们并没有遭遇了这样的管教的时候就悔改，在这个过程七年，实在极其困乏的时候才呼求耶和华。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，就没有了征战的意愿，没有征战的信心，没有征战的能力，除了躲避就是躲避，除了逃亡就是逃亡，像奴隶一样胆怯的生活，没有任何的勇气去面对米甸人对他们的欺压，他们也没有马上向上帝悔改，实在极其困乏到极点的时候才呼求耶和华。神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兴起了基甸，让基甸来拯救他们。我们为什么在生活中常常的丧胆，没有征战的意愿，不肯去征战？其实已经被罪所奴役，被这个世界的强大吓得失去了征战的信心。一个在罪中的人是没有能力征战的，里面是没有征战的意愿，就是愿意按照恶的生活、恶的模式、恶的状态生活下去。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，只是呼求，没有说马上去离弃这些偶像，只是呼求，没有马上斩断一切敬拜偶像的祭坛，并没有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真的是屡教不改。第五次恶的循环，按说应该吸取教训，他们没有吸取教训，实在是困苦，实在是穷乏，实在是没有力量再经受这样的管教，他们才呼求耶和华。真正的悔改不单单是呼求，而是一边呼求一边离弃罪，一边呼求神一边决定向上帝悔改，撇弃过去一切的偶像、一切的恶行。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只是呼求耶和华，当然呼求是开始转变的开始，悔改的开始，但是他们没有马上一边呼求一边离弃。人真的也是顽固的罪人。神就呼召了基甸， 即便和以色列人一样，在长期的米甸人欺压之下，丧失了胆量，丧失了征战的勇气，丧失了向米甸人、向迦南人能够征战的勇气、力量，这一切都丧失了。米甸被上帝称为大能的勇士，神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马上就是来质问神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必遭遇这一切的事呢？他里面和神对他的称呼是卓然相反的，而且他屡次的求上帝给他证据，就显明基甸也是很软弱的，很软弱，他需要上帝给他证据，给他印证，给他记号，他才愿意去征战，因为他也实在是感觉自己渺小，没有力量，信心是挣扎的，信心是小的。长期被罪所欺压的以色列整个群体的百姓啊，所有的人都陷在惧怕、胆怯，没有胆量，这是被罪所奴役的结果。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，人是有信心、有胆量，按照神的旨意去治理这个世界的。堕落之后，人变得胆怯、胆小，不敢尝试，不敢迈出这一步，不敢把脚踏进约旦河，不敢去征服迦南地又高又大的城。人堕落之后失去了胆量，失去正直，失去了信心嘛。所以你要想一想，如果我们的生活总是胆怯，这件事不敢去尝试，那一件事不敢去尝试，其实这是长期被罪、被这个世界奴役的结果。我们再失败也都在神的手里，我们再跌倒也不会摔倒在上帝之外，依然在上帝之内。人很多时候就是胆怯不信，这不是偶然，这不是正常的，这是堕落之后的结果，长期被罪奴役恐吓的结果。一节，耶路巴利就是基甸，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，在哈利泉旁安营，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，靠近摩利冈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，是我们自己手救我们的。神用一系列的印证激励了基甸，神并没有厌烦基甸的祈求，基甸也是软弱的，感觉自己渺小，他的信心是挣扎的，但是上帝依然恩待他，接收他所献的礼物，给他羊毛的印证。这一切呢，都是上帝为了让基甸有信心去征战。其实基甸本身也并非是英雄，到了第八章，他晚年的生活是放纵的，放纵的晚年生活。这些事实啊，没有一个是完全的，按照他们所行所做的，真的是不配做上帝的工作，但是上帝所兴起的事实拯救以色列人，整个的过程和方法都违背了常理，违背常理，就是在人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，神怎么会使用这样的人，会使用这样的方法来拯救以色列人？人应该认为上帝如果拯救人，应该使用那些 万里挑一的伟人，万里挑一的精英，而且这个精英啊，他应该有头脑，有智慧，有谋略，应该拣选像马云，像马斯克，像乔布斯，像比尔盖茨，像扎克伯格，像这样的人。人这样去想的时候，已经与这个世界并肩同行了。上帝使用人做工的时候，往往是违背常理的，违背常理。上帝使用十二个门徒把福音传下去，十二个门徒在当时并不算精英啊，他们是渔夫，只有一个受过比较有知识的高等教育的是马太，其他的大部分都是一般的人，一般的犹太人。神就用颠覆的常理来做了不寻常的工作。我们一定不要去想象，如果马斯克做牧师，比尔盖茨做牧师，教会改变有多大。我们的假想已经是用人的能力，用人的智慧来成就神的工作，而不是用神的能力来成就他的工作。因此神就说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里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们夸胜。我们看见所有的事件都是神所做的，神把以色列人交在米甸人手里，他们被欺压，是神对他们爱的管教、惩戒、刑罚，爱他们，让他们悔改。这里又说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里。以色列人征战得胜，完全在乎神，不在乎人数多少。神说人太多了，如果以人数的多少来胜过米甸人，那么就不是上帝的能力吗？上帝为了让以色列人明白，得胜在乎神，得胜属于耶和华，耶和华才是唯一的拯救者，必须把人数进行减少，用最少的人数来拯救以色列人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一人追赶千人，神是有能力的，神要用最少的人数来彰显他的大能，让以色列人明白是他把米甸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。如果以色列人靠人数得胜的话，他们会说是我们救我们自己，是我们使自己得胜的，是我们自己拯救自己，与上帝有何干呢？其实不单是当时的以色列人，我们今天也是。传道人也会夸口，我讲的内容多么丰富，多么正统，所以让教会改变。这些都是夸口，都是夸口。其实做传道人会经历一个过程，你知道再多，你明白再多，你再有能力，教会总有你改变不了的事，总有你改变不了的人，总有你无法透过讲道、透过牧养使人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的现象，也是有的，你根本解决不了。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嘛，祷告一段时间，读经一段时间，飘飘然，你看最近我好好的爱主，我的家里就发生变化，我承认敬虔家里有好的影响，但不是因为我们敬虔就会把家带来改变，人就会这样夸口吗？所以神在这里说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，我们敬虔也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吗？腓立比书说，我们立志 是出于神在我们心里运行。立志行善的生活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有多大，是神的灵在心里运行，使我们甘愿乐意来过敬虔的信仰生活。如果神的灵不运行的话，我们是不甘愿的，不情愿的，是不想过信仰生活的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22000人回去了，剩下10000，一共是32000人。胆怯的、惧怕的占多数啊，占2/3。22000人回去了，你看哈，30000多人啊，大部分是胆怯的，大部分胆怯，不想征战，长期被奴役啊，不想付出代价，不想去舍己，安逸的生活久了，愿意在罪里面生活。罪给我们的生活是什么呢？不用去征战啊，不想去舍己，现在生活正好，也不是太富裕，也不是太贫穷，也不是太敬虔，但也不是太悲惨，这个生活很好啊，不冷不热，看不见自己的败坏，也看不见上帝的恩典，也不认为自己需要上帝的恩典，也不认为自己败坏的像参孙啊，像大卫淫乱，像彼得否认主啊，这个状态很好。人真的是可怜之极啊，32000人回去了，胆怯，不想去征战，不想为了神的名去征战，里面的信心啊是很小的，惧怕，惧怕会给整个群体啊带来危机。好像那10个探子，他们的不信所带来的消息，使更多的人陷入不信。他们的不信经过传播，像病毒一样，具有很大的传染性。传染性，我们人最大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呀？相信自己可以救自己，或者相信自己已经救了自己，其实不然。唯有神是我们的救主，拯救绝对是上帝的恩典，是上帝的作为，不是我们自己拯救自己，自己管理自己，自己立志行善，都不是。神才是拯救我们，给我们意愿行善的上帝。剩下10000人的时候，神还是感觉不可以，人还是过多呀，还是过多，因为神太知道罪人的内心的想法和变化，因为人太把自己视为自己的救主，人太相信自己的能力了，人太相信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了。当你的今年的收入翻倍的时候，工作顺利的时候，嘴里也会说啊，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其实你内心里面，你想一想，你对别人夸口的时候，认为自己很了不得，认为自己的工作优秀，人很容易窃取神的恩典，因为耶和华深知罪人的败坏，所以10000人还多，继续说人还是过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，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你去，我指着谁说这人不可同你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你去。你看上帝说10000人也多啊，10000人也多，太多了。 那么大家知道米甸人有多少吗？到了十二节说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分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就算三万两千人和米甸人相比的话，都是少得可怜。现在一万人还多，继续的来减少人数。神说你必须听我的，我指着谁可以去他就可以去，我指着谁不能去他就不能去。神要用以少胜多、违背常理得胜的法则向以色列人证明拯救是上帝的作为。你们以色列人自己不是救主，你们自己救不了自己。神为了免得以色列人向自己夸口，不断的减少人数，减少人数。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，要使他单站在一处，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三百人，其余的都跪下喝水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舔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。这段解经有很多不同的解经的理论，有的说那三百人他们谨慎，他们一边准备打仗一边谨慎。其实这里呢，各种理论都很难解释明白。不过有一点我们知道，米甸顺服神，顺服神，按照神的要求，在一万人里面选择神要选择的，神就指出来哪些是要打仗的，哪些是要回家的，哪些需要征战，哪些需要回家继续的享受他的安逸，他不配打仗，不配打仗。教会里真正能够打仗的人不是多数，是少数。你看三万两千人，最后三百人三百人，十分之一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的人才能够打仗，十分之一的人才能够被神所使用，证明那十分之九的人瑕疵太多，胆怯的、小心的、懒惰的、安于现状的、不肯进步、不肯成长的，没有办法被神大大的使用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三百人被神所选择，而选择他们的并非是基甸，而是上帝亲自拣选他们参加这场战争并且得胜。这三百人带着食物和脚，其余的以色列人，基甸就打发他们各归自己的帐篷，只留下三百人。米甸营在他们下边平原里，上帝最后选择了三百人。这不是简单的战争法以少 胜多的战争不要用简单的战争法来解读。上帝选择他们来显明上帝他是拯救的神，蛮有能力的上帝。其实三百人都多呀，上帝用一人也可以打败他们。我们在新约可以看到上帝不是用一人拯救了许多罪人吗？不是用一人使许多的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活过来吗？不是一人代替多人的罪而死吗？不是一人做了多人的赎价吗？那个人就是基督啊。上帝使用基督拯救罪人，完全违背这个世界的常理耶稣生在可怜的马棚，耶稣成长在被人藐视的拿撒勒，耶稣在他传道的岁月当中常常被藐视、轻看、羞辱， 被抵对。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没有门徒跟着他，只有一些妇女和他那个所爱的门徒在远处远远地看着他。完全失败的领袖，完全失败的中保，完全失败的拯救者。但是神要透过人认为失败的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来拯救罪人。十字架是最大的违背常理的救赎法则。神要透过他儿子的卑微，透过他儿子被人藐视，透过他儿子被人羞辱，透过他儿子被定罪，透过他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面，这样的救赎方法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，让我们看见那一人代替多人受死，是代替我们，代替我，代替你的罪。这样的一个违背的常理，人是藐视和轻看的，人看不见上帝的能力，他们反而嘲笑说，你下来吧，你不是神的儿子吗？你不是能救自己吗？你不是大有能力吗？那你把你自己从上面救下来吧。嘲笑，嘲笑我们的主，藐视我们的主，其实我们也是藐视者。不过我们今天信主了，我们感觉那是有能力的。可是不信的人是藐视的，一个要死的人会救人吗？一个不能救自己的人怎么能救别人呢？上帝就要透过十字架的奥秘来拯救罪人。只有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才能结出许多粒来，只有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获得拯救。因此不要把300人打败基甸人视为简单的一种的战争法，是上帝要透过极少的人，极少的人来打败基甸人，来显明神才是拯救者，就是前面神所说的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，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这种反差，数量的差异，这种数量的眼见的差异，就要告诉以色列人，我耶和华才是拯救者。那么从第九节一直到7章的最后，我们看到基甸带领着300人得胜了，战败了米甸人，而且神也使米甸人呼向用刀击杀，最终以至于得胜。因此整个的工作是神在征战，神在拯救。22节说，300人就吹角，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呼向击杀。征战是神的工作，问题是我们不去征战。基督已经替我们征战并且得胜，我们很多时候不想去征战，是因为被罪奴役的长久，被世界奴役恐吓，没有征战的意愿，没有征战的想法。我们要信靠神，要呼求神，呼求神是转变的开始。如果只呼求不去征战的话，这不是真悔改。以色列人在极其穷乏的时候呼求神，他们开始向神礼拜，开始转向神，神就施恩给他们，差派大能的勇士基甸来拯救他们。我们如果呼求神的话，神会透过他的灵做工，更新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紧紧的透过基督得胜的。问题是你在胆怯中，在惧怕中，在被奴役安逸的生活中，有没有呼求神，张开口求他帮助， 愿耶和华兴起我们，使我们有力量去征战，因为他的圣灵岂不在我们里面吗？他的圣灵岂不与我们同行吗？张口向神呼求的话，神的灵会使我们得自由，会使我们征战，会使我们相信他的话语，会使我们把我们的惧怕胆怯踏在脚下，会得胜的。问题是我们呼求神了吗？不呼求神就极其困乏，像乞丐，像奴隶，像牲畜般的生活。愿主怜悯我们，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被欺压，像奴隶，像乞丐一样逃亡，他们也不求神，应该呼求上帝，他必怜悯我们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愿主怜悯，使我们看到你使以色列人得胜，你是征战的神，拯救的神，施恩的神，你是大有能力的神。人不过是软弱和渺小的，人不过是贪婪自私的，人不过是常常夸口自己的能力、智慧和胆识。人所想的与你想的有所不同，你所想的是让我们见证你的能力，我们所想的是我们能救我们自己。我们真的是败坏软弱，愿主怜恤我们，使我们向你悔改，向你转向，向你呼求，求主恩待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们。